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一课虽然它的名字叫着个人布道，但是我相信你们到现在已经开始明白，也许对有些人来讲这个课太浅了，因为都知道是吧，好像都知道。但如果你们记得我讲那个三角，铁三角，那就是传福音之后一定要关怀，关怀一定之后呢一定要教导。这个在这个三角的过程中间，从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到主的面前，然后你关怀他，使他觉得这个很多关怀有很多好处是吧。上次我们也讲过关怀的重要性，除了能够直接的一对一表达神借着他的儿女所显明的爱跟关切之外，还有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他若是属灵上有什么难处，而且呢有同伴鼓励他往前走路，所以他比较不孤单，而且在属灵路上会走得比较稳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好 很重要，就是当你开始关怀他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在带领他，在教导他。你不是打着旗鼓去说我来教你我来带你，不需要这样。那教什么呢？啊，现在你就知道，所有我们在这之前讲的，连今天内容这六课课程都可以教他，就用这个六课甚至以后整个的十三课拿来做基本的教导。然后到了教完之后，差不多三个月教完了，因为你每次讲一点点啊，每次你就照着进度，你不要把课程表都拿出来给他看，根本不用，你就去一点点跟他讲啊。像是两个礼拜以前神灵信主了，你去看他 OK， 你把第一课教他，第二课教他，一路教一路教，他就稳定了。不是光是关怀你好不好啊，其实我跟你讲讲这个，你做基督徒啊，最基本的不是说你要去信主之后受洗，不是的，你先教他怎么样稳定他属灵的生命。所以前面六课包括今天讲的要讲两课，都是作为出信材料，非常好。那么为什么这个课程传福音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六课如果你没有这基础，传福音不要谈。那我知道你们都有，所以我问一下，你们多少人中间已经有个人灵修的很好习惯？个人早上起灵修有没有？没有啊？什么？
一定要早上吗？
不一定早上，晚上也可以，半夜也可以，不睡觉，夜猫子不睡觉可以。没有个人灵修习惯，那你就要听这课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说法，怎么讲呢？这个是说明借着灵修叫我们跟主中间有一个非常确实的关系。有些人呢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他随时可以停下来交通。我说个人灵修不是读圣经，你听错了，不是讲读圣经，个人灵修包括读圣经。个人灵修最重要一部分是包括读圣经，但是更要紧的是个人祷告 OK。个人灵修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跟主中间祷告，一方面从主话语里面领受，这两件事情同样重要。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间，里面会有感触，会想到很多事情。那一个先不要每一件事情去做，既然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想起这件事情，你就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把这个事情交代在神的面前，不要立刻去做事，做事以前先祷告。比如说今天读经读到这些经文，想到一个人，那就是神把一个负担放在你里面，这句话可能他需要的，你不要立刻打电话给他说我刚读到一些事情告诉你很好告，不要，你先为他祷告，求神预备他的心。而且当你打电话是求神让他在那儿，并且他在一种状况可以听这句话，这个很要紧。所以你每次打电话都不是讨厌的，不是强迫他，还没预备好你强迫一句话给他，他水到渠成。这个东西都在我们个人跟主的引导中间。假如我们不懂得神这样引导我们，我们妄想去引导别人，一定上当，一定做不好。所以不要急急忙忙，一有负担马上去做事，不要的。你一有负担就在你灵修的时间祷告时间把它交出给主。比如今天早上我读到这些经文， 我读到说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的话，哎呦，我想，哎呀，这句话巴不得什么人知道啊。比如你读到说神的儿子，这个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忽然想，哎呀，这句话就是某某弟兄的难题，他一直不确定能不能得救，你不要立刻说，哎，我高兴，我告诉某某高兴，好消息啊，我读到一些圣经，告诉你他还没预备好不行。所以你说啊，感谢主，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也把这个经文给我，叫我能够作为传递的工具，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弟兄这个需要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告诉我怎么样去满足他，求你给我机会，给我时间，让我毫不费力自然的把这句话告诉他，然后把圣经指给他看。你就简单祷告，然后过了两天忽然他打电话给你，你说，哎，你打电话正好，这两天我正想到你，然后讲话就出来了，一定接受，因为是神给你的话，而且神的时间已经到了，把他带进来，让他生命稳定。传福音也是一样，传福音是积极的，但是要很多的准备工作。以后第七课我们就讲到，真正传福音开始在于祷告。所以这里呢，我们先要学会每天在读经、祷告、个人灵修的时候，从主领受话语。为你自己的，你当时就吸收接受；为了别人的，不要太快做，要求主预备对方的心，让你的话能进去。啊，所以这个呢，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了，不要认为它浅。因为个人灵修的深度是无限的，谁知道这灵修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不知道。但如果没有去养成灵修习惯，那很难走下一步。而且很多人的毛病呢，就是养成灵修习惯之后，他在那个习惯中间从来没有想到灵修可以扩大的。就是我每天早晨行礼如仪来早晨跟主祷告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头上班去了，根本没有觉得说在灵修的时候神对我说话会引导我下一步做什么事情，因为它是个习惯而已。这个呢就要扩充啊，在我们讲这课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些问题，好吧。所以我假设诸位都有灵修习惯，刚才我已经提到一个应用，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就是当你带领人信主以后，很快的你把这些课，我们在前面讲的一二三四连今天五课六课都慢慢教导他，这样呢你就给他初步的一个建立，他无论有恩赐没有，能不能传福音的恩赐不要紧，先稳定建立他的属灵生活。我这再重复的铁三角啊，我希望你们上过我的课以后，铁三角的观念记在心里面，哪三个 ETC Evangelism Caring and Teaching、okay, 或者 Training。 所以当你 Evangelize 他，把他信主以后，把他带来信主以后，下一步去看望他，在关怀的时候你不仅稳定他，并且教导他怎么样做基督徒。舍利你就教他起来早上读圣经，一天背一节圣经两节圣经，慢慢的他一定稳定，稳定以后你不讲他也会想要走近了。你可以问他嘛，那天周牧师讲的那几节圣经你记不记得，我翻给你看， OK， 我给他几节圣经吗，你在旁边吗，对不对。你不要做那些外面动作，先把他里面稳定。你说神灵，这句话对你有真实意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你是神的儿女？没有觉得神的儿女，你跟他讲，你要向神祷告。你已经接纳我做你的儿女，我知道你的爱，你让他经历神的爱这些事情。你就是一步步带他，不要去急逼着他做一件事情。秘诀在这里，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责任，你是一步步带他们。所以经过看望这个照关怀的事情，然后就慢慢教导他，教导他怎么样读经。所以这些事情，你为了别人的缘故好好学。因为告诉你怎么样教他们读经祷告，这是 有需要一点耐心的啊。像你讲的，像这个杰米讲的信息，对方说没有 ready 没关系，他说没有 ready 你不要太在意，都是不 ready 的，然后你一步步带他，一步带他，不知不觉就进去了，不知不觉就上路了，这样最好啊。好，我们开始看第五课，传福音的真正基础。这个问题啊，这个地方的翻译我把它英文翻过来之后，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话里面很多意思，我只好选一个意思来翻。翻完之后呢，我们再看它的问题什么意思，这个题目什么意思啊？这个传福音的真正基础，什么叫传福音真正基础，我们先不去问它，读完之后再看。那我们先看看使徒行传22章14到15节，这是保罗讲的一段话。使徒行传22章14节到十五节，这是保罗在这个百夫长捉拿他的时候讲的一段话啊。22章14到15节，保罗都是给捉拿的啊。那个他就解释，保罗说：“我原来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等等，长在这城里等等。”十四节， 他说呀，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啊，这个是亚拿尼亚对他说话啊，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了异者，口中听他，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的、听见的，对他为万人做见证。所以我们讲的必须是我们知道的。约翰一书，事实上，约翰老约翰也讲了，讲到交通，讲到神儿子交通，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现在又把它交通给你们 ，fellowship share 给你们。所以我们讲的不是一个道理，是我们亲身的经验，这个是做见证的真正一个重要性啊，我们个人的根基很重要。所以呢，他说第一个是基于个人的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啊，这个第一句话跟第二句不一样，第一点说是基于个人的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第二个是基于个人的交通 fellowship personal fellowship。 这话怎么讲？刚才杰米提到结婚，这个夫妻俩结婚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但是有没有很好的 personal fellowship， 两个人结了婚以后不讲话，关系还在，交通不断掉，两个人吵架心不合，为了一件事情争执的不得了，当然不一定是夫妻，朋友也是这样，是朋友但是这两天关系不大好，心里别扭，这就是他所要分辨的。一个是你确定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接受主，已经信主；第二个，你要维持在那个关系中间，不然你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刚才我们就说了，真正传福音，等到你传的时候，因为发现圣灵在那里带领，圣灵在带领。当圣灵在那里带领你的时候，你自然会发现传福音的机会和传福音的这个道路门路啊。所以这个事情跟主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就看什么叫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跟主的关系，第一件事情，信主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不是说哎呀神的爱呀、啊，我爱觉得感觉到神的爱呀、啊，我就信了耶稣了。这是一个起头的 initial point， 但真正做神的儿女是明白一个真理，什么真理？人有罪，但是神有办法要救我们。这个救法就是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全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赎我们出了罪的刑罚和能力，叫我们来做他的儿女。这个真理的认识是我们所明白的。所以这里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中就讲了，他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因为那里呢，这个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中间所提的很多关于真理的问题啊，他在这里山上礼拜呢，还是耶路撒冷礼拜呢，等等等等。耶稣呢跟他讲说，我们讲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事实上救恩从主自己讲的，主亲自讲的，以后是使徒们传的，以后是各样听见的人为我们做见证，这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章啊，所以这些事情呢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讲真理，不是讲你的见证，是先讲真理，到底耶稣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事，信耶稣会怎么样结果，这个是真理的问题。因为有真理我们才会有经历，那个经历才是真的。这个真理跟真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叫 truth， 一个叫 reality。 什么是 truth？ truth 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啊，但是真理是这个我们 reality 啊，这个 reality 是不对，这个事实，一个是事实，一个是 reality， 一个实际，实际是我们能经历的。 We cannot argue with truth， but we can experience reality。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主，比如你讲的情形，神灵的情形，他在真理上接受了，但是他没有得到 reality， 他对 reality 不明白。那么我已经祷告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了，我是神的儿女，这是真理，但是对我有什么实际呢？这就 truth 的两面问题，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实际啊。truth 听见了，你接受了就是接受了，怎么样叫你 reality 呢？需要你自己的经历去 confirm， 你活在那个真实的光景里面。所以信主又怎么样？我不惧怕，信耶稣之后我不惧怕，这个是 reality。 为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在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即法作即用。所以你从哪里观察他有没有 reality， 他的心情稳定，不怕，不害怕了。有很多事情本来扒着他，现在你不怕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在你心里有喜乐， that's reality。 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他到底得救没有，因为看你 reality， 看你的表现你得救，要明白他懂不懂真理，然后再看有没有 reality。不然的话，你以为他很喜乐，他一定得救了。他可能喜乐，因为他接到男朋友来的信，是不是？或者接到他拿了一笔奖金，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喜乐。但是如果他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信了耶稣，那就是对了。安慰，很多人受安慰，但如果神的话安慰他，那就证明他得到 reality 是出于那个真理。我这样讲，大家明白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分辨 reality 的问题，真理的认识，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现在又给你们做见证。因为真理呢能够经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所以因为生命的关系，怎么样知道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基督耶稣如果照着罗马书第十章相信他的，就是不是，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或者照着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相信他的，那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 reality， 这是 truth， 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当神的话这样放下来，我们接纳真理好了，底下呢因为这个真理的关系带进了生命，神不能违背他自己，一定给了我们生命。怎么样经历那个生命？经历的生命就是 reality， 看见了，得着了。我们没有把握，所以呢基于这个原因，基于生命关系一个确定的把握，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刚才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读的，但记这些事情，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而且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一个基于真理而产生确定的把握，要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不是将来的事情，现在就有。所以这些真理实际跟把握一步一步来，真理实际跟把握啊。你记得如果有人是学员传道会给的小册子啊， Campus Crusade for Spiritual Law， 他就告诉你什么 Fact Faith and Feeling 三个 F， 第一个事实，然后你有信心，第三个你才有 Feeling。 现在呢不错，你先有信心，信了主，接受真理。如果从真理角度来讲，客观角度来讲，真理实际跟把握也是这样一步步来的，次序不能颠倒。先有了真理，你才有实际，最后有把握。所有人都是这样子。你说我不知道真理，但是已经接受真理，跟你懂不懂真理两件事情。你说神耶稣是爱，神是爱，不是，耶稣说神是爱，耶稣说。对不起，约翰讲神是爱，神是光，你接受了，你接受真理，然后你会经历到他是爱，他是光，然后你说我有把握他是爱，他是光，因为你经历上完全了，经历上得着了。所以你不能倒过来，你没有把握。很多人说的话呢，他为了要加强自己信心，不敢承认说是他不懂，所以他说我知道，就是这样一点，那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去对别人讲的话，强词夺理，你讲不过人家，他们会生气。你怎么知道你基督徒一定得救了？遇见这个问题，我说我知道，那你有用吗？很多时候人家会讲你跟其他宗教徒一样，你是强词夺理。不是，我们需要从根基开始，因为神的话这样说，而我这样经验了，证明他是真的，那就不同。我不把我的证明放在事实之前，我是来证明，来经历一个事实，所以我用个人经历来证明神的话是可靠的，这个呢更加有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什么是真理。基督跟我们个人的关系是建立的一个客观的真理，就是圣经所宣告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不是停在一个字句的面上或者理念的面上，而是我们真正可以经历的。有了这样的把握，你说我跟个人的关系，我跟主耶稣有关系，怎么知道？我曾经照着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祷告，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相信耶稣的名字，他叫耶稣，他叫救主，他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做了他的儿女。我既然是他的儿女，我经历到他的慈爱，经历到他的眷顾，经历他的，今天我要讲天父的问题， 父神在我心目中间地位不同了，所以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有把握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因为这样缘故，我宣讲说，凡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人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能做神的儿女，圣灵就一定在这上面做工，他就会得着。所以我们所做的见证都不是自己见证，是圣经里面的教训，而在我们身上，我们生命中间能够经历的，这个经历变成了我们所能传的福音。所以很多时候呢，圣经光是读了，自己没有经历，讲起来呢深深涩涩，而且呢人家一问你说不上来。但是如果我自己有把握的经文，那就变成我的 message。我不是像讲台上讲 message， 我可以把我自己经验讲给别人听，那是我的 message。 当我把这些 message 传扬出去之后，那些人不是仅仅听见我的 message， 而听见我的 message 里面所讲的真理。这个要分辨，个人见证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个人见证很多时候只是感动人一阵而已，他没有把握，你在你见证中间把神的话语给他指出来，我是因为这句话我相信我接受我经历到，所以我有把握，你可以这样做。当然他不一定完全用这句话，他可以用别的话，一样的道理，所有圣经的话都是这样，事实实际经把握，你有了事实就有了实际，实际是我的经验，我的实际带给我把握，叫我能把真理讲清楚。不是讲你经验，重点不在于讲经验，重点在讲你的真理，重点不在于表达你的把握，讲真理，明白吗？我自己常常讲我的见证，那天我在什么时候还把自己个人见证讲了一遍，我讲我怎么得救的，我去看一个病人，他的家人跟我一起，我是我姐姐同学，跟他做见证，他听了以后觉得，哎呀，你这是神特别拣选我，慢慢慢慢，不是因为神特别拣选我，因为神的恩典给每一个人。这里我告诉你真理，你不需要有我这样经历来信主，但你要相信神的话，接受真理，因为是真理叫你得救，不是我的经验，不是我的把握叫你得救，是真理叫你得救，就是神的话啊，我的话就是真理，保罗耶稣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你接受耶稣的话就得救了。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些撒玛利亚人出来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听见他的话是真的，所以信了，信心这样来的。所以第一点，怎么得救，这个是我们自己走过来的，也是我们要观察在我们传福音对象上面他有没有接受真理，而因为接受真理的缘故，他得着了个人跟主中间真实的那个生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他一切长进的根基。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不要去催他吧，你要发现他到底接受了什么。如果只是因为那天人多了不好意思还不够，听见了真理接受了，他的问题在没有经验到，不明白真理给他的实际是什么。是啊，我接受他的，做他的儿女，我是不是他的儿女呢？他一定要问你怎么帮助他呢，你看他有没有那个实际平安，我刚才讲的平安喜乐信心啊，各种这个各种情形，你可以从很多地方发现一个事实产生很多实际。当你接受神的儿女，你有了神的儿女什么都有了，但你看一两件事证明他有了，然后呢叫他说这就是，你就有把握，你知道神已经眷顾了你，把你的重担挪去，所以你知道他是爱你，你是他的儿女，没有错，不要怕，这样子你建立他的信心。同样的，不是你说不要怕不要怕，你要相信，不行，你要把话语给他看，神的真理这样说的，所以你得救了，所以你有把握。 OK， 好，那么我们看第二点，我们传福音真正基础是什么，是个人的经历，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不仅是 personal relationship personal fellowship。 我一开始已经说到了，可能每一个人的确是真正清清楚楚神的儿女得救了，可是当时他的 光景跟主没有交通，他有一些争执跟主没有交通，所以不能够传递神借着他作为管道 把信息传给别人。为什么这个跟主交通很重要？因为跟主交通第一个确定使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自己在说话， 当我在跟主有交通，你看我们常常讲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传福音，他不是讲自己的话，他在那倾听那个太监讲的话，然后他告诉他神的话是什么，所以确定不是自己在说什么，不是凭着自己说话。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也讲到他做工的情形，只凭着自己不说什么，不凭着自己说什么。耶稣可以凭着自己说什么，但是他给我们设立一个榜样，不凭着自己说什么，知道父所行的主才行，子才行，知道父所做的主才做，儿子才做。所以这个情形呢，当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凭自己说的，我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你们要知道我说的话对不对，你去祷告。为什么？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所以传福音是要非常注意，我们跟主是有交通的，这个不是凭感觉，是凭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确定这话不是我要说的，是神要我说的。那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可在我们说的时候呢，往往是我们经过几次失败发现我讲错话，你检讨为什么讲错话，你就知道那时候逼着没法子了，不知道怎么说，随便讲一句，常常有事情，常常有事情。那你要很小心，不随便说话，你没有把握好，不说就不会说错话。把握哪里来？因为我知道是神的话，不是我很武断变成有把握，是这些话我说出来我知道对方能听得进去，而且是在真理里面，我不是强词夺理，我是知道在这个当口神要从什么地方切入他的心里，让他能接受这个话。那这个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没有交通，啪一下讲出来他不能接受，你没有经过自己的灵里面的审查，知道说这句话说出来是对他有帮助而不是给他压力，你不会知道，因为你跟主没有交通。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诗篇119篇 第九节啊，这个少年人怎样啊，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所以这些事情呢，你慢慢就发现我需要认罪，需要求赦免，保持我跟中间一个畅通的关系，不是说我感觉好，而是因为畅通的缘故，神能够借着我说话，神能够借着我对他所要施恩的对象来说话。这样的情形之后呢，你就经过许多次以后，你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倒空求主的宝血遮盖，讲都不用讲，你知道现在我在听神说话，当我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是听神说话，神要借着我说什么。你也不要说我这话是神告诉我的，要你不要讲这种话，这种话就强制性讲出来就受不了。OK， 但你讲出来如果是神的话呢，他听得进去，那就证明是神的话。你也不要为自己 表现说表扬你自己多属灵多敬虔多有神的能力，不需要，不需要。今天上午刚才这个二哥还问我问题，恩赐可不可以求，我说恩赐可以求，但你求什么恩赐？圣经上说多求什么，最大的恩赐是求什么？爱。为什么？因为你求到了爱，你里面就有 compassion， 也有怜悯，你里面就对人有负担，你因为爱的缘故他有病你为他祷告，你没有求医病恩赐，因为你里面有爱，神就教导你怎么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打动他的心，圣灵做工，圣灵医治他，人家看着你是医病恩赐，其实你是因为爱的缘故出去的，不一样。所以恩赐可不可以求？可以求。你是拼命要去求给我祷，给我医病恩赐，给我医病恩赐，不一定有。等到你里面有足够的爱，说神借着你的怜悯出去了，他得了医治了，你说我这不得医病恩赐啊？我都不晓得神要借着我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同样的，传福音是怎么来的？对人有怜悯，对人有关切，神借着你说话他得救了，这就是传福音恩赐啊。为什么有些人传福音有果效，传福音没有果效？我那天看一本书，职场上面医生讲的，他说他求了很久传福音是求不到，很灰心，到以后呢他很关心别人，人都得救了。你知道的问题在哪里吗？他求单一的恩赐，那个恩赐神没有给他，但是你求爱神不拒绝，让你能够爱人，结果在爱里面发生的能力，因为你真正的关心不是为了你的恩赐，你为对方的时候神把什么都给你，你为自己神不一定给你，你拿了恩赐做什么？好炫耀于人吗？不是这样的，恩赐绝对不是为炫耀，是为了帮助别人，对不对？有些人有 computer 恩赐，我这样说哈， 他坎贝勒修过一个已经修够了，他来帮助我，我不会修，他给我好处，恩赐是为谁的？这个 Andrew 有 computer 恩赐，比如这样讲，是为了自己的吗？为了别人的，对不对？他自己 computer 管得好好的，不需要恩赐了。我的 computer 不行，常常出毛病，他教我，他跟我讲，他把它弄好了，是为了我的好处。你要知道，所有的恩赐都是为别人，不是为你自己，这样的话你就会得恩赐，对不对？我认识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呢很有意思，他从前年轻的时候祷告，主啊给我恩赐去传道嘛，后来他明白了，主啊为着他们的需要，什么恩赐都好，你给我什么恩赐我就用什么恩赐，结果什么恩赐都有，因为他作为神所用的器皿跟管道，神可以源源不断用他，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感觉，我有恩赐没有恩赐不在乎，但是我是神的器皿，神的管道。传福音也是一样，当我明白神要借着我对人说话，你说什么都好，我只要保持一个责任，我向着你是敞开畅通的，你对我说话我听得见我就讲了，你给我的感动我明白我就照你自己说了，这样就好了。而且这个原则呢，用在什么事情上都好，结果你就变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你随时都有圣灵在你的里面，能够传递神的旨意和思想。你看这好不好？太好了。怎么开始呢？学习啊！所以这里很要紧，跟主的交通是我们能确定不是凭着自己说话。然后呢，因为做个人工作的人是把人指向基督，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又对你们做见证，因为神的儿子跟我们交通，要把这个交通带给你。所以做见证的人一个中心的思想，最要紧的把人指向耶稣。第二个呢，他所说是真实的，并且是有活力的。真实是真理的问题，活是实际的问题。因为我跟主有交通，所以我的话里面有分量，有生命，有能力，能给人帮助。不管多浅的话都是一样，多深的话多浅的话，如果不是活的话都没有用。你不要以为浅的话没有用，浅的话很有用，只要它是活的。你不要以为深的话一定有用，如果没有生命没有活力一样没有用。听起来哎呦，他讲的好深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懂意思吗？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他没有帮助嘛。哎呦，好深好深是增加你的虚荣感嘛，对不对？第三个，这个才真正做见证，把主的话告诉别人，把主今天要说的话借着你告诉他，这就是你做的见证，见证嘛，对不对？第二，跟主交通结果叫我们有胆量。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四章十三节，他们是受逼迫的时候，所以他们祷告，大放胆量，讲神的话。结果呢，管他什么人抵挡，反正我讲神的话不要紧。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几天这几个礼拜我们讲马太福音跟门训门徒训练，做门徒最要一件事情，跟随耶稣。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人看出你是跟过他的人，跟过耶稣的人。这约翰彼得根本是打鱼的渔夫，但他们说这个人跟过耶稣，他们怎么来胆量？这个胆量不是自己胆量，是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见证是什么。所以跟主有交通，使我们得的胆量。第三呢，更要紧的，跟主的交通使我们有像耶稣的品格。这个不仅是刚才读的这个使徒行传四章，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也说，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馨香，在这等人身上，基督的馨香，给了他馨香，给他生命，叫他活，把生命带给他。所以跟过耶稣的人有耶稣的味道，香味就是这个香呢，就是味道 fragrance 啊 ，fragrance 香味。跟随耶稣的人有香味。今天早上 Andrew 把一些这个白兰花给了师母啊，我很喜欢的味道，悠悠淡淡的，不是很浓，但是很好闻。你知道，你身上常常有白兰花，一定有白兰花的味道。你身上有耶稣，一定有耶稣的味道。你信不信？ 你有味道，这个人有味道，什么味道？耶稣的味道。千万不要体臭啊， BO 就不行了。一定要耶稣的味道，跟过耶稣的人一定有耶稣味道。啊哈，那是跟过彼得。那你是因为跟彼得身上大概有余味。跟耶稣的有耶稣的味道，真的。你跟彼得有彼得的味道，你带领你的人也有影响啊。但是这是间接的，真正来讲是基督的馨香在我们身上，而且越是跟他有交通，他的味道越自然出来啊。你也不能假装有味道，那不行。那么怎么样跟主交通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讲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或者说这个如何，这个 how 这个部分呢？第一点比第二点更重要，因为真实的认识，或者说刚才我们讲香味，一定是个人关系的持续的发展，特别注意发展两字。很多人呢以为信了耶稣就都好了，一切 OK， 毕业了。你才入门，不是毕业，信耶稣入门不是毕业。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